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11月17号礼拜二，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不过呢，这在150年前11月22号的晚上，出版商招待书商某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参会举行了，出版什么呢？物种原始论。11月19号星期六，这书评已经上市了。这个书第一版印刷1250册，书商订购的总量是1500册。细节如何，当然是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王道环先生特别给我们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11月17号太重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我们要谈物种原始论。来
呀，大家好。物种原始论是一本改变历史的书。
对，
那不过说到这里啊，我就要抱怨了。因为好像那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吧，应该是1960年代末，台湾有一本畅销书是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啊，
书名就叫做改变历史的书。
是，
对，那是由
黑封皮。
那因为有太多的版本，所以你看到了黑封皮跟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看到的是天蓝色的封皮。是纯文学的，那个是非常清爽的一种封面。
OK，
那个
很多格子是吧？
对，
玻璃砖。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是一本好书。那我觉得现在书店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好书。那这样子的好书，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没有了。那我想到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一方面它的确是我。高中时候非常重要的一本精神食粮。那另外一方面，那我这本书我爱读，还跟他的译者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翻译的书，
是
译者是彭歌先生。
哦，
那彭歌他能写小说，能写杂文，能写评论，
得过中山文艺奖，
所以他的文字是相当的高明的，
还发起过。文学这个乡土文学论证，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那是这个另外一个故事
了。对了，
那改变历史的书是一位美国图书馆专家写的，那他挑出了30多本在西洋历史上重要的书，
是
那这个每一章介绍一本书，那其中有几本是科学的书，你譬如说牛顿所写的那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是
其中之一。那达尔文物种原始论是其中之一，还有弗洛伊德所写的梦的解析也是其中之一。
是
那这一本改变历史书是相当精彩的一本书。那真是很可惜，从文学出版社好像不在了以后，
对，
那这本书就
消失了，
就消失了，完全消失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到台北市图书馆绝对找得到。那还可以，好像好几个分馆都还有这一本书。
可是你今天不是要介绍改变历史的书，你是有那么一段感慨，
一点不错，
个人的生命跟情绪在里面啊，情感在里面。
是，因为这是我知识成长也可以说是一本很重要的书，算是在我人生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书。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介绍了一本书是。150年前，就整整150年前的现在，出版的一本书。你刚刚已把重点已经说出来了。我们今天虽然是11月17号，可是这一本书已经印刷出来了，而且已经在重要的伦敦的这个传媒里面，没有书店里面，
书店还没有
传媒，而且还有一点，在这个就伦敦科学界的一些大佬。都已经收到这一本书了，这就是《物种原始论》。那这一本书，是1859年11月，这个出版上市的。它正式的上市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它是1859年11月22号礼拜二，因为这一天，书商招这个出版商招待书商。来推销他今年所出版的重要的书，
是
那《物种原始论》是其中之一。
嗯，
那你刚刚也说了，就是11月19号，星期六，已经有一篇书评上市了。那书商对这一本书的反应非常的热烈。那他的第一版只印1250册，可是书商当天晚上的这个订购。就已经超过1500册、而且最重要一点是，而且非常特殊的一点，那就是当时有一个英国最知名的租书业者，
哼，
一口气物种原始论就订了500本。
哦，
一口气就订了500本。
就是它连锁租书店吗？
对对对，它是连锁租书店。那这个所以这是相当独特的。那第一第一就是这一本书《物种原始论》是西方科学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它不仅仅是在科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那它事实上对西方的这个文化史也有很重要的冲击。事实上物种原始论对于西方文化史的冲击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譬如在美国看的是非常的清楚的。这美国现在还有好几个州在打官司，说要不要把物种原始论放在中学教科书里面当一个科学理论来教授。你知道吗，我们东方人不管是台湾还是在中国，
是
那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一
就是科学啊，
对，
就上课就可以教啊。
对， 对，那现在美国还在打，
因为那有宗教的背景在里面。
对，一点不错。
嗯，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在西方科学史上的那么多重要的作品，这大概是唯一的一部，这一出版就引起知识大众、阅读大众关注的书。你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一个租书业者，一个连锁租书业者，他怎么可能一口气就订购500本？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一本书它的影响力绝对不能用它第一版印刷的数字来这个评估。就它第一版印刷的数字1250，那它的读者绝对是这个1250的很多倍，因为其中有500本是这个租书连锁店买去了。那事实上当时英国最知名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我们现在读英国文学史认为19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小说家，叫乔治·埃略特。那他几乎一出版的第一个礼拜就看完了。
嗯，哦，
对。那现在事实上有很多专门研究达尔文的学者，他们都发现，在你去分析乔治艾略特当时所写的小说，他很多地方都反映了他对于演化论的思考。那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有一本，我相信大家是一定听说过，就是《知公马难传》。
哎，
对，那这我们从小就听说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嘛。
是的，
对，那这就是乔治艾略特的一部作品，而且《知公马难传》出版的时候是1861年，也就是1859年之后的，
就是两年以后了。
两年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你一看出来他的这个思想，事实上已经受到达尔文
的影响了。
影响，
是，
对。那《物种原始论》这一种地位的书，就是在科学史上那么重要的一本书哈，出版以后阅读的人极为众多，那在西方科学史上大是绝无仅有的一本，勉强你要找一本可以跟《物种原始论》来对比的，那大概就是距离现在大概400年以前，伽利略所写的《星际信史》。那一本《星际信史》是1610年出版的。那伽利略在那一本书里面报道，他用望远镜观察到月球表面，观察到木星的卫星的情形。
是是是，
那本书被认为是现代天文学的开山之作。
嗯哼，
可是我觉得相对说起来哈，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啊，气象是更为恢宏，
是含金度更高一点。
毫无疑问的，而且还是它是一套全新的学问的奠基之作。
嗯哼，是的，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问。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本人把这一个全新局面里面的重要的问题都讨论到了。老实讲，我们今天演化生物学里面的重要问题，没有一个达尔文没有讨论过，真的没有一个。在科学史上，那达尔文这一位科学家的地位啊，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这个牛顿跟爱因斯坦，其他的都比不上。
哦，
那这个因为啊，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促成了人类宇宙观的 根本变革。
哎、嗯，你这样讲啊，你这样讲我就有问题了。
嗯。
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如果按照时间排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
没错，
这个大家都想当科学家，
嗯、
都想当伟大的科学家、
嗯、
或者起码有成就的科学家。
嗯，
假如以牛顿、达尔文跟爱因斯坦为榜样的话，哎，学得来学不来？
这好问题，这非常好的问题，
这你从小想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我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我的感觉就是说，
嗯、
你讨论牛顿，你讨论爱因斯坦，那你只能说他们是天才，那你只能赞叹。
嗯，
你比如说牛顿进剑桥大学的时候已经被公认为是天才了，他剑桥大学毕业的时候被留在剑桥大学是有道理的。
啊、
而且最重
数学天才，
数学，而且最有趣的就是你想想看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一个著作，就是1687年所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嗯，数学原理。
那他在这一部书里面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啦，
嗯、
提出牛顿运动三定律啦等等之类的，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是
那这一本牛顿的重要著作，它的诞生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嗯，
那就是有一位当时也是相当伟大的一位物理学家。
嗯哼，
他就叫做
哈雷，
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位哈雷。
哈雷彗星。
哈雷到这个牛顿在乡下的住家里边去访问他。
嗯，
就是随口问他了一个问题。
嗯
哼，那结果牛顿立刻就答了出来，就说我老早已经想过了，只不过我的计算我已经忘了放在哪里了，
嗯，
改天我再给你。
嗯哼，
那他教出来的就是他那一本伟大的著作，
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对，1687年的。
嗯，
所以这真是天才。而且还有一点，我的看法就是说，牛顿的这一种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作为一个人，那个人味啊，还是十足的。这跟牛顿中年晚年的这个人品啊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有那么重要的发现，他似乎不以为意。他似乎不以为意，一直到一个大概跟他同辈的一个这个科学家向他问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要把它写出来。要把它写出来。
是。
那我们今天读，其实也不见得是很容易读的。
嗯，
这个牛顿的那一本，这个
1687年的数学原理，
对，很不容易读的。所以牛顿在我看起来，他是一个你完全没有办法模仿的一个天才。
嗯，
那因为真的是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啊，
嗯，
你只能说是天外游龙。
是，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做很多学习评量，
没有办法，没有
考卷不行。
那爱因斯坦当然是另外一个这个。类型。
嗯，
那其实啊，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三个人中间啊，
嗯，
跟达尔文最类似的其实是爱因斯坦而不是牛顿。
哦，
你知道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就达尔文啊是念了两个大学才大学毕业。
嗯，
他大学总共花了5年时间。
是。
那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也不算老几。
是。
那我记得好像我在
说过的是在我们节目里说过，他原来并不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科学家。
倒不是。
对吧？
而是就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嗯，
假如对自己哈，啊，看得很重，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吧。
嗯，
他要去考特别的考试。
嗯。
那意思就是说他通过了，他的毕业证书上面会有一个特别的注记。
嗯，
是，就是说，就是一个是荣誉毕业生。
是
，OK。那可爱因斯坦不就是达尔文就不去考这种考试，
啊，
他就考一个一般的考试。
嗯，
所以他虽然在一般的考试里面100多个人，他名列前10名。
嗯，
那可是严格讲起来，这不算是真正好的成绩，因为真正好的这个学生啊是不考这种一般的考试的。
是。
那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达尔文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算老几。
嗯
，OK， 这。那爱因斯坦为什么跟达尔文在这方面比较像呢？因为爱因斯坦，啊，毕业的时候是全班最后一名
啊。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最后一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一名到老师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是，
假如老师想要招研究生的话，根本就不会考虑他。
哦，
所以爱因斯坦大学毕业的时候虽然有意思。这个再上层楼，要想要继续做研究，可是 根本没有老师愿意收他，而且甚至老师为他写的推荐信也不强而有力。爱因斯坦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他事实上还在抱怨他在大学的老师，就说他当年
没有被发现，
没有替我写好的介绍信。所以就是爱因斯坦在这一方面是可以跟达尔文相提并论的。可是啊，这个爱因斯坦他的思考的模式啊，我的看法
仍然是个天才，
也是有一点天外游龙。
那不能学的。
那个跟达尔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达尔文啊，相对说起来是一个勤勤恳恳，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样讲呢？仔细干活的园丁，而不像一个天外游龙，
就是比较像王道环。
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是台湾跃上国际舞台的时刻。国内外最瞩目的盛事背后，需要志工英雄们的帮忙协助，
贡献心力，分享喜悦，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东南西北，
我们欢迎您加入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志工的行列。
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大师帕拉迪欧认为，住宅必须能反映主人的理想，伟大的建筑必须能传递平静、力量、从容、优雅的特质。世界建筑海纳川，建筑格局反映当代领袖特质。平静、力量、从容、优雅，伟大的建筑仅匹配独一无二的人物。台湾第一，骄傲世界的建筑成就，绽放感动光辉，为当代人物传送壮阔生命之美。伟大人物，伟大建筑，海纳川。2808-5225，大隐开发，贾桂林。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订购专线02-2364-8645，诚品三明、法雅克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今天为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专辑，因为150年前的11月22号物种原始论算是正式问世了，第一版印刷1250册，书商订购的总量就高达1500册，这在当时是可以说是上有畅销规模了，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而且在科学史上，就是说有这么重要地位的科学书，说是那样畅销的，几乎是绝无仅有。
是，道环兄，你刚刚还跟我们特别从这本书带到了这个可得而闻语、可喜而笑之的这种科学家，以及不可得而闻语、不可喜而笑之的这种科学家。包括前者当然就是这个的达尔文，后者看起来就是牛顿跟爱因斯坦。我们再仔细稍微分辨一下吧。
没有错，就是达尔文跟牛顿跟爱因斯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那就是达尔文大学根本就不是主修自然科学，他没有受过完整的科学训练
啊。
那这个跟牛顿跟爱因斯坦是完全不同了。那他事实上上。第一个大学，是上这个爱丁堡大学，那是他的父亲是让他学医的，可是他对医学不感兴趣，
是
完全鬼混了2年，然后再去上 剑桥大学，剑桥大学上了三年，那他受的是神学的训练，因为他以后想要去当牧师，至少这是他爸爸的安排，所以他完全没有受过这科学的训练。那他可以后来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在我看起来，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而这一个重要的本领是我们人人都能学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事实上是应该是我们学校教育的重点。
是。
那达尔文的科学训练，严格讲起来，完全是靠他读书阅读的能力自己培养出来的。
嗯。
那这个他是大学毕业以后
啊，
读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些这个
地理跟地质方面的书吧，我记得
自然史，我们就叫做
自然史，
就是自然史方面的著作。那他完全是透过他的这种阅读，然后再跟实物对照，也就是说去做田野了。
是。
那这个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那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得到一个机会，上了英国海军的那艘船，然后跟着那艘船出海，最后是环游世界一周。他所使用的时间是将近五年的时间。
是。
那他在这一趟旅程中间，他非常仔细的阅读当时最重要的一些自然史的著作，然后他也利用他在这个田野间的经验跟自然史著作里面的描述或讨论互相印证。
是。
那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说这是我们其实是学得会的。那这个就是你能够读书，就是你能第一沉得下心来读，然后第二你能读得懂，那第三你懂得利用手边现有的材料来印证书里面的东西。那所以是达尔文的科学训练是这个样子完成的，可以说是独立完成的。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本来就应该是学校教育的目标，而且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上过学就应该学得会的。
是。
那达尔文另外还有一个精神，那在科学史上，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非常少见的。
是。
那简单的讲，就是他专心致志。
专心致志。
那这个这种专心致志的程度真是罕见。我只要举一个数字，你就知道了。
是。
那我们都知道，达尔文50岁的时候出版了这一本《物种原始论》。那这本《物种原始论》是这个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是。
那可是这一本书出版了以后，达尔文并没有因此就休息了。达尔文在这本书出版了以后还继续不断的写作，一直到他过世前一年。
是。
那他在1859年以后他出版了10种不同的书，总共有12册，因为有一些分装2册，合计总页数将近4000页。这很难得的，而且还有一点，这10本新的著作呢，全部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物种原始论》做进一步的注解或者是说明。换句话说，他没有因此去跑野马，他没有去这个改变他的兴趣，就他一辈子就专心致志，似乎就是为了发展一套完整的演化理论而做研究，甚至以这一个为生。我为什么说他以演化论为生呢？那达尔文在科学家里面是非常少见的，那就是他一辈子完全靠他父亲给他的钱，他没有做过任何的工作，他没有领过任何的薪水，
没有领过工资，
一辈子没有领过工资，
没有打过工了，就是。
你说没有错，可是有趣的是啊，他从1859年一直到他过世前一年，从1859年到1881年，他著作的版税收入，你总共就超过10000镑。
在当时，这个10000镑跟我们现在怎么个比法？
我算给你听。 换句话说，他等于从1859年开始到他过世前一年，他平均每一年的版税收入有465镑，那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你读过《简爱》吧？
《简爱》我当然读过了。
好，《简
爱》万年之爱，
《简爱》里面的那个女家教一年40镑。
哎呦，你还记得这么细啊？
一年40镑。
你本来想要跟他交往的是吧？
好好，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管家，一年薪水60镑
啊。Butler
一个有专业技能的工匠，他一年赚的大概也是40镑。那这40镑可以养家活口。
是。
所以达尔文光是写他的科学的专著，那他一年平均就赚465。
但我知道他很会，可能还很会理财。不过问题来了，你说这样的达尔文是可以学得来的吗？你少骗我你。
当音乐创作不再受到重视，当偷窃音乐变成习惯，当有一天生活中不再有优秀的词曲作者创造好音乐，我们的情绪将无法得到宣泄，生活也没有了调剂。MUST 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对于音乐著作的公开播送权、公开传输权及公开演出权，秉持使用者付费原则，在第一线维护音乐人的智慧财产权。MUST 为国际著作权组织的一员，管理包括流行、古典、演唱、演奏等国内外数千万首曲目的授权使用，是台湾最大的音乐著作权协会。音乐的使用需要合法的取得，音乐的管理需要专业的系统。MUST 为权利人与使用人搭起最公正的桥梁。以上资讯由 MUST 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提供，可上网搜寻 MUST MUST。
魅力古文明正在呼唤，山富旅游邀您前进埃及、土耳其的永恒传说。人面狮身像用沉默捍卫金字塔的秘密，木马屠城记成就特洛伊千年史诗，在阿布辛贝扬帆从法老帝国起航，畅游博斯普鲁斯海峡，横跨欧亚大陆。山富旅游埃及土耳其热情上线，山富旅行社02-2561-2999。
拜登的脚本有人声，欢喜的脚步就会晓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庆基，11月26至29在国家剧院在要搬戏，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有董美芬、小米、赵慧君、赵美玲，希望各位大家多多来跟我捧场，谢谢。
廖琼之歌仔戏封箱作《陶侃贤母》，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科技 email 专辑，关于物种原始论150周年。今天
你点不错，然后我们再介绍达尔文这一位非常独特的科学家。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他光靠版税就赚了不少钱，可是达尔文在科学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是
那就是他是一个理财高手。这很不容易。
是。
那就是说在20世纪以前，事实上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基本上科学家赚很多钱的机会是不多的。不多的。那这个像达尔文他是主要是靠他父亲的家产。
有遗产还有。
对对对，主要是靠他父亲给他的钱。那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父亲 嗯，就一年给他500磅，一年给他400磅，他结婚以后一年还给他500磅。
是。
那这个一直到他父亲过世，那他父亲在1848年过世的时候，达尔文继承的遗产是4万磅。
哇，那就是一个工匠要做100年。
是，一点不错，
啊、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OK， 你看看，可是问题在于，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哈，在达尔文过世前半年，
嗯哼，
他的大儿子是一位银行家。
是
帮他清算他所有的财产，
嗯哼，
结果发现他的财产合计超过28万磅，
所以他很能生财。
你听好，你听好哈，
是
他继承父亲的遗产是4万磅，
嗯，
他自己赚的版税超过1万磅，
是，
可是
他的财产超过28万磅，
最后变成28万磅，
那多的23万磅哪来的？
对，然后还最重要的是，你想想看，他儿子，他有10个孩子，有7个长大成人，
是，
结果他的儿子每一个人可以分他的遗产分到5万多磅，比他爸爸给他的还多，
是，
有出息吧 ？OK，
这怎么分的？
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每一个人得34000磅，
还有女儿，
对，他有女儿，他有7个孩子，
哦哦哦，
他有7个，就是说长大成人的有7个，
他的财产才28万磅，可是他这样分一分，7个孩子绝对还不止这个数字，
没有。差不多，差不多，
哦、是吧？
因为这个儿子比女儿多嘛，
嗯，
那他的儿子数量比较少嘛，他儿子好，他似乎只有3个儿子，
啊、哦，
那这个有4个女儿嘛，
是，
那所以儿子可以分到5万多磅，所以换句话说，
哦、
比他爸爸给他的
还要多，
对你，所以你说我说这个人有出息，意思是这个，你假如你给就是你爸爸给你多少，
太有出息了，
你假如你爸爸给你多少，你就给你儿子多少的话，那不算有出息。
那
这
我还给不了那么多，
那这非常有趣。那达尔文非常有趣。
嗯，
那他有一个对照组，那就是他的哥哥。
哦，
就是他的达尔文的父亲只生了2个男孩。
是，
所以那他对这两个男孩是一视同仁。那这两个男孩每一个人遗产都是4万磅。那他哥哥过世的时候，遗产只剩2万磅。这其实也不算，
也没花，
也不算挥霍，
对，也不算败家子。
对，
嗯，
那他哥哥过世的时候剩下2万磅，结果达尔文过世的时候有超过28万磅，
也就是他哥哥是物种毁灭论，是吧？物种花光论？
不，你这个隐喻失意了。不，我要说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理财高手，在科学家里边，
嗯、
特别是在20世纪以前的科学家里面，
没有的，
是极端少见的。我看他大概是唯一的。那达尔文，这些钱哪里来的呢？主要是投资债券，还有股票。
哦
因为他特别是像你譬如说像铁路的债券，他还买了不少，也就是他极端的审慎，他这个不会犯一般投资人所很容易犯的这个错，就是这个追高杀低，追高杀低。
对了，
他不来这一套，他非常的稳健，
稳健投资。
对，那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儿子很多，他的长子将来。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一个银行家，是专门替他理财。
是
这个也真是聪明，我不晓得是不是设计的。
啊哈，
那
看起来就是说，对于财富的管理、经营和发展，
非常
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手段，
不容易。这是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是学不到的。
是这也学不到，
这个是学不到的。
能学的科学家身上还有学不到的。
那可是达尔文的这种专心致志，而且是以脚踏实地的收集资料来做研究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们是学得到的。
是
那而且这种工作方式也是保证会有成就的。
好，你还有30秒钟，你再继续挫折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吧。你还有30秒钟。
不是你只要专心致志，你就能有成就。这会让你
觉得
有挫折吗？
会啊，我就是不会专心啊，我就是 absent-minded 到极点。好，另外，如果对于一个对从事科学有兴趣的人，将来想当科学家的人，你2句话的建议：
阅读的能力，读很多的书，你要能把书读懂，这一点最重要。
有些